认识圣经。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方伟爱，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我们在上一次的节目时间，我们查考了创世纪第25章，那是个几乎我们都能够背得很溜的故事，那就是雅各用红豆汤骗取了长子的名分。今天呢，我们会开始进入创世纪26章。那么在创世纪26章这里，过去我在聚会点，我在这个教会带查经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一章圣经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尤其刚刚讲完亚伯拉罕的事儿亚伯拉罕去世了之后这个雅各的事儿又那么故事情节那么强是吧，那么让人那觉得很有吸引，你看他多有心眼啊。可是到了26章就觉得很平淡，不像你后边雅各的事也是很多姿多彩。这一章圣经的主要人物呢是以撒，事实上呢也只有这一章是完全记载以撒的事情的。不过所记下的事呢也不是很令人兴奋以撒最出色的表现就是挖了好几个大井除了这个之外，以撒最让人知道就是说他顺服的爸爸愿意献为燔祭，愿意成为一个代替这个献给神的祭牲，就是创世纪22节。但是到他大到他老不觉得有什么事儿。后来我又过了好几年，我又再读创世纪26章的时候，我就发现不，26章以前我觉得很平淡，可是现在我发现神在这里给我们的信息实在是很重要的。保罗曾经说过在罗马书15章4节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这一章圣经就是要教导我们忍耐，我认为尤其是对我个人来说，他就是要我学习忍耐其实神要我们知道怎么样忍耐，不过神也喜悦像亚伯拉罕像雅各大卫这样的人他们很有进取心，想得什么就去得，神也会使用他们。提摩太后书3章16-17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度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应该先明白圣经的目的。以撒是亚伯拉罕的爱子，神曾经向他坚定所立的约因为以撒是神应许的吗，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我们待会儿往下看进入经文，我们就看见以撒犯了他父亲同样的一个罪，他在这个基拉尔挖了几口井，看起来挖井没什么兴趣挖了就有水就是了，但是这个挖井里头确实有信息。我们先看一节打开创世纪第26章，我们先看第一节，在亚伯拉罕的日子，那地有一次饥荒，这时又有饥荒，以撒就往基拉尔去，到腓利士人的王亚比米勒那里。圣经说这个地方是第二次的饥荒，在亚伯拉罕的时代曾经发生过一次饥荒，使亚伯拉罕和罗德到埃及去 避荒啊，避难。那么第二节接着说，这个耶和华向以撒显现说，你不要下埃及去，要往我所指示你的地。为什么神要向以撒说话？那是因为亚伯拉罕呢，上一回的饥荒就逃到埃及，神没有叫他去埃及，他去了，所以神不想以撒重蹈覆辙。当然不是说老爹这样儿子这样，不是老鼠生儿打地洞啊。你也可能说，哎，这话也没说错啊。一般来说，父亲犯了罪，儿子也会犯，这个罪有遗传性，罪没有代沟啊，他是从上一代传到下一代。如果当前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没有什么障碍，那一般来说啊，儿子会犯父亲犯过的罪。所以神在饥荒发生的时候向以撒显现，然后神向他重申跟他父亲所立的约，这个约呢在以撒身上仍然有效的。所以三节到五节就这样说了，说你寄居在这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我要加增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又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第五节，都因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太好了，这节经文啊，神在这里不过是重申他向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他叫以撒不要离开所住的地方，因为他要把这地赐给他，然后重复的说要将这地赐给他的后裔。虽然神要赐福给那个地，但是真正蒙福的是谁？是万国啊，万国必因他因以撒的后裔得福啊。神也说啊，亚伯拉罕听从了他的话。我们要注意，当时神没有颁下什么法律给亚伯拉罕，重要的是神吩咐这个亚伯拉罕怎么做，他就信，他就照神的指示做，这就是信心的表现。这里我们也看到一个得福的途径啊，这个经文真是太好啊，因为亚伯拉罕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吩咐和我的命令，律例法度，是不是啊？他把原因放在后边，结果是什么？结果在上面那一句是，我赐给你的后裔，并且地上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太感谢主啊，神就是这样，我们遵守他的吩咐，我们体贴他的心意，我们就得福。得福的途径让我们看到，就是遵守听神的话，遵守神的吩咐，就是得福的途径。阿们。今天有很多人埋怨说，抓不到什么实际的东西，抓不住。你说信心，你说神应许。有个姊妹对我说，她相信是相信，但是总觉得信的不实际，这个心里不踏实。好了，后来我再跟他谈的时候呢，就发现在他生命中根本没有采取什么信心的行动，他坐在一个角落里，嘴巴说我信我信，可是完全没有信心的行动。弟兄姊妹啊，如果你信神，你就应该按着神的应许去行。你要是今天听到人对你说城里有间银行有一笔钱叫你去拿，你是不是马上穿衣服坐车去拿？信心是有行动表现的啊！亚伯拉罕信神，他就以他的信，神就以他的信算为义。神现在告诉以撒，要像他父亲亚伯拉罕一样，做个有信心、有行动配合的人，我就赐福给你。所以同样，人家说好了，你以前存在银行的，现在呢，现在加利息了，现在通知你去拿啊，你的买的那些证券啊，既然你有信心，你就要马上出门去取，这样你才能拿到你该有的。那信仰也是一样，要有信心。我们继续看六七两节，以撒就住在基拉尔，那地方的人问他的妻子，他便说那是我的妹子，原来他怕说是我的妻子， 他心里想，恐怕这地方的人为利百家的缘故杀我，因为他容貌俊美。哎，基拉尔位置是偏南边，亚伯拉罕和以撒住在迦南地南边。本来亚伯拉罕迁入迦南地的时候是住在北边的世界，不过后来呢渐渐往南边迁，来到希伯伦。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以撒跟他爸一样犯的错误是一模一样，神曾经警告他不要下埃及，所以他就没下去，是迁到基拉尔。他在基拉尔看了不少人，那是用恋慕的眼光来看利百加，注视利百加，所以他要求利百加说是他妹子，是他妹妹。这个谎言和他爸爸这个撒的谎有一点不同。亚伯拉罕的谎言有一半是真的，是不是？因为啊，亚伯拉罕和萨拉他的确是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关系啊，萨拉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但是利百加就不是啊，所以以撒说的谎话是100%的谎言。那么我们看8-11节，说他在那里，就是说以撒，他在那里住了许久。有一天，腓力士人的王亚比米勒从窗户里往外观看，看见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戏玩。亚比米勒召了以撒来，对他说，他实在是你的妻子，你怎么说他是你妹子？以撒说，我心里想，恐怕我因他而死。亚比米勒说，你向我们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民中险些有人和你妻子同寝，把我们陷在罪里。那么11节说，于是亚比米勒晓谕众民说，凡沾着这个人或是他妻子的，定要把他治死。这里记载，有一天以撒和利百加在那玩，被腓力士王亚比米勒看到，以撒的行动直接导致这些人有犯罪的可能。亚比米勒现在成了以撒的好朋友，以撒在那里也像亚伯拉罕一样的很受当地人的敬重。以撒和亚伯拉罕都是很特殊的人物。那么我要指出一点，主要是因为往下我们就会看到以撒突出的什么事，什么地方啊？他跟他爸一样，都是在当地很突出的。我们看12-14节，12-14节就说以撒在那里，在那地耕种，那一年有100倍的收成，耶和华赐福给他，他就昌大，日增月盛，成了大富户。他有羊群牛群，又有许多仆人，腓力士人就嫉妒他。神跟以撒同在，从他呼召亚伯拉罕起，神就赐福给他以及他的后裔。后来神又带领他们到迦南地，又继续的赐福给他们，使他们的财产增多。所以当他们跟神同行，跟神关系密切的时候呢，神就一定照他所应许的赐福给他们。不过呢，我们要知道，神并没有向我们做过那个应许啊，神应许要赐给我们的是属灵的福气，条件是一样，就是我们必须向神同行，跟神有亲密关系。我们要是能这样做的话，神必定大大赐福给我们的属灵生命。以撒现在大大蒙神的赐福了，他耕种的土地是100倍的收成啊。我们知道亚伯拉罕给人的印象是很有成就，很突出，哎，雅各也一样，可是以撒呢也一样。虽然以撒的出生和亚伯拉罕一生所发生的事很关联，他的一生也和亚伯拉罕的分不开，但是我们要记住，以撒被献在祭坛的时候，他也是很重要的。我们不能只强调亚伯拉罕的献祭，忽略了他所献的这个儿子以撒。亚伯拉罕和以撒应该是连在一起看。为什么我要这样提醒你？因为现在摆在我们面前啊，那真是有一幅很美妙的图画啊！过去以撒的故事总是和亚伯拉罕连在一起，他们的生命也纠缠在一起，一直到现在。从26章 我们就看到以撒完全自立了。以撒和他父亲亚伯拉罕的关系向我们显示主耶稣基督和天父的亲密关系。耶稣说，凡看见他的就是看见了父。他在那段伟大的大祭司祷告里头对天父说，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主耶稣和天父有最亲密的关系，同样以撒和亚伯拉罕也是关系密切，不过现在以撒开始独立生活，只不过独立生活一开始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软弱，而且陷在罪里，但是神的话却清楚地告诉他，他将要在那个地兴旺。腓力士人不能接受眼前的事实啊，哇，这个外来人成了万元户，成了这个大富户，那受得了？我们这辛辛苦苦一辈子，我还没赚他那么多钱呢。你看羊群牛群那么多，那么昌大，过去亚伯拉罕曾经在那挖过井，现在他儿子来了，那些井当然属他所有了，可是他却发现那些井被人封住了，是被腓力士人封的。这是第一次讲到腓力士人对以撒的敌意嫉妒吗？以后一直到大卫时代，腓力士人和神的选民就陷入长期的纠纷里。那么创世纪二十六章十五十六节就这样记载啊，十五十六节，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的日子，他父亲的仆人所挖的井，腓力士人全都塞住填满了土。亚比米勒对以撒说，你离开我们去吧，因为你比我们强盛的多。好了，那么十七节就说啊，这个以撒就离开那里，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腓力士人认为最好就是以撒离开，你离开吧，我尊重你，你不离开彼此有纷争，那多不好呢。于是以撒离开了，回到基拉尔谷，就是他父亲过去住的地儿。看起来好像以撒你怎么那么窝囊啊，怎么人家一说走你就走，其实不是窝囊啊，不是软弱。我们往下看看十七到二十二节，以撒就离开那里啊，在基拉尔谷支搭帐篷住在那里。当他父亲亚伯拉罕在世之日所挖的水井因腓力士人在亚伯拉罕死后塞住了，以撒就重新挖出来，仍照他父亲所叫的叫那些井的名字。以撒的仆人在谷中挖井，便得了一口活水井。基拉尔的牧人与以撒的牧人争竞说，这水是我们的。以撒就给那井起名叫埃瑟，因为他们和他相争。这里有一口井，这一口井这个事呢是一个真正的纠纷，是为水井而起。水是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啊！你要是在沙漠地，你走了很久，你看到那个地方有一些绿色的植物，你就知道，哎呀，地下有水源，水能叫万物生长，生命能够延续，水相当重要。水也正代表神的话，我们要大量的吸取它，属灵的水啊，我们要饮用它，喝了主的水就永远不渴，多喝生命的活水，也就是神的话，一定能够解除人心灵的干渴，使心灵洁净。耶稣说我们可以急着他所说的话得洁净。在今天的教会里头，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分辨到底神的儿女有没有研读神的话。如果你要想好好研读神的话，你就必须要付代价，你要下功夫，不然你没有收获的啊，你只是走马观花而已。以撒重新挖掘这个水井，其中一口井叫做利和伯，就是宽阔的意思。过去他挖好几口，可是呢都被腓力士人抢了，他只有一回又一回的离开。这里让我们看到以撒有忍耐和平的心。如果要换大卫或者西门彼得或者说我吧，我就不愿意了。那么这里也给我们看了一个宝贵的教训，就是求神给我们有忍耐，有宽容，有和平。那么二十三二十四节就不同了，二十三二十四节就让我们看到以撒从那里上别示巴去，当夜耶和华向他显现说，我是你父亲亚伯拉罕的神，不要惧怕，因为我与你同在，要赐福给你， 并要为我仆人亚伯拉罕的缘故使你的后裔繁多。神当夜当以撒在人看来好像窝囊离开的时候，神就向他显现安慰他。神曾经向所有的族长显现，只有啊约瑟是例外。神曾经向亚伯拉罕，神向以撒，神也向雅各显现。我们再看二十五节啊，二十五节说以撒就在那里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并且支搭帐篷，他的仆人便在那里挖了一口井，又继续挖井了。读到以撒的事迹你就注意，他是每到一个地儿他一定挖井。亚伯拉罕呢，亚伯拉罕是筑坛，雅各呢，雅各呢是支搭帐篷啊。下面我们继续来读出二十六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经文说，亚比米勒同他的朋友亚户撒和他军长菲戈从基拉尔来见以撒。以撒对他们说，你们既然恨我打发我走了，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他们说，我们明明的看见耶和华与你同在，便说不如我们两下彼此起誓，彼此立约，使你不害我们，正如我们未曾害你，一味的厚待你，并且打发你平平安安的走。你是蒙耶和华赐福的人。那么二十六到二十九节的经文，我们也看到以撒在处理他跟基拉尔人之间的纷争上呢，似乎表现得很软弱。他不是据理力争，而是消极的离开。不过奇妙啊，真奇妙，基拉尔王亚比米勒却对以撒印象很深刻，特地的从基拉尔来到别士巴来见以撒，想跟他建立良好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以撒对基拉尔人的影响不是想象中的那种软弱。然后你看三十到三十三节的记载，三十到三十三节啊，就说以撒就为他们摆设筵席，他们便吃了喝了，他们清早起来彼此起誓，以撒打发他们走，他们就平平安安的离开他走了。三十三十一节，那么三十二节说，那一天以撒的仆人来将挖井的事告诉他说，我们得了水了，他就给那井起名叫示巴，因此那城叫做别示巴直到今日。这章圣经最后两节也提到以扫娶了两个妻子，也就是三十四三十五节说，以扫四十岁的时候娶了赫人比利的女儿尤迪，与赫人以伦的女儿巴什抹为妻，他们常使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那么这两节圣经就讲到了以扫娶了两个妻子。那么这两节圣经之后呢，也就是说第二十六章就完全我们都查考完了。那么整个创世纪二十六章完全是集中在以扫那里讲以扫的事情。二十六章之后二十七章呢二十七章就精彩了，就讲到雅各和他妈妈和他母亲利百加母子俩呢串谋来骗取他爸爸以撒的祝福，就是对长子的祝福。这个祝福呢本来是要给大儿子以扫的，雅各确实想得到父亲临死前的祝福。他也知道神曾经应许过他母亲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神既然说大的要服侍小，也就是说这个祝福已经给了你了，你是小的吗？实际上那个祝福已经是属他的，但是他信不过神呢，是吧？他信不过神不要紧，可他妈妈利百加呢，利百加也信不过神。儿子信不过神，母亲信不过神，那很显然当爸爸的以撒也对神没有完全的相信，不然的话他就不会忽略了雅各，他只给大儿子以扫祝福，是不是？ 如果神说小儿子才是我要拣选的，那这个体贴神的爸爸，如果是体贴神啊，如果他体贴神，他一定不会往以扫那想，往神那里想。以撒只是随着自己的感觉和爱好，他偏爱吗？他偏爱以扫，利百加偏爱雅各，一人疼一个，于是按自己所疼的去处理这个临终前的祝福，就完全没有理会神的话。可雅各呢，在27章那里就说，他为了夺取长子的名分，他所采用的手段，那就是说令人觉得太不合宜了啊！他用了欺诈的手段，行为呢也可以说行为很卑鄙。所以有很多人说，基督徒能撒谎吗？如果像雅各那样聪明智慧行吗？那不是聪明智慧啊，弟兄姊妹，是不是啊？那是他信不过神的话，想用自己的那种手段，自己的办法来换取神的祝福。以后我们会看到，神不会像原谅亚伯拉罕和撒拉在处理对夏甲以实玛利的事件一样的原谅他，是吧？亚伯拉罕和撒拉神能够原谅，但是神不会原谅雅各这种狡猾在人看来的机智，神不会原谅。神后来用很特别的方法来对付他，雅各要为自己所犯的罪啊，所谓聪明啊，所谓智慧，他要付出相同的代价。那么创世纪26章结束的地方，就刚才我们读的就是以扫的事情啊。大概是40岁就娶了和赫人的两个女孩，娶了两个妻子。这个事件呢，刚才经文我们读了，叫以撒叫他爸爸以撒和利百加心里愁烦伤心，就说这个婚姻给家庭带来了不平安不快乐。为什么？第一，你没有在神的选民里头啊，不同的生命嘛，赫人嘛。第二呢，你一起娶俩，神的婚姻是一个啊，一夫一妻制，你明明知道的，可是你又违反，违反了神的婚姻制度，又远离了神的心意，那一定给家庭带来很多的不平安不快乐。他们知道，要是以扫不娶赫人或者腓利士人的话，那又要打发他去哈兰，像他父亲以撒那样要从亚伯拉罕的后裔里头娶妻子，他嫌烦啊，嫌麻烦啊。不过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26章就只好结束到这里，而且也简单讲过27章的主题。那么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就继续来看创世纪27章。那么希望你先读27章，到时候我们可以啊比较能够顺利的领会。好了，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愿神赐福给你。